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看第21章。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水。我们特别注意，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炭火只出现两次，这里的炭火只出现过两次，而且呢通通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另外一次，我想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第18章第18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那这个炭火呢，我们说过，加上约翰福音21章的炭火，在全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而这两次都是约翰用的。换一句话说，这个炭火呢，就变成约翰很特别的字。好，我想我们圣经大概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已经看见过约翰福音呢，实在说来就是老约翰的回忆录，不过呢是圣灵叫他想起许多当年的往事，特别记得他当初怎么遇见主，特别让他记得他当虽然我们知道说在他的故乡，就是我们的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在以弗所，在小亚细亚，所以他是一个已经不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呢，可以说那个城已经一块，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虽然圣殿已经没有了，已经荒凉了，但是呢，你看见约翰，当他回想以往的时候，那圣殿周围的一草一木，还有圣殿里面许多的情景，那么约翰都记得。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看见，在约翰的记忆里面，他有12个地方是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别的三本福音书根本就没有记载。为什么这三个地方，这12个地方特别约翰提到呢？因为当约翰回忆到往事的时候，回忆到他跟随主的时候，这些地方呢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上次呢，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我们已经讲过，约翰不光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讲时间讲得很准确，约翰给我们看见三个逾越节，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一共是33年代。那么而且呢，约翰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那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从九点到下午三点钟。那么有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遇见主的是中午，那夜间的时候呢是尼哥底母去找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很多的时间记得很详细，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些时间里面有许多的事和我们的主发生了关系。比方说当犹大出去的时候，离开了那个马可楼，离开了那个楼上，离开了那个 upper room， 就是马可楼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夜间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犹大要出去卖主，那么主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那么如果主被出卖了，公义的太阳下山了，那就是夜间了。所以你知道说犹大一出去，现在老约翰回过头的时候，他的感觉非常的敏锐，所以他说那是夜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时间呢，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特别呢？就是这些时间呢和主发生很深的关系。主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就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那么我们的主所走过的地方，约翰也特别记得，马太都忘记了，约翰没有忘记，彼得都忘记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但是呢你看约翰也没有忘。所以感谢主，这些地方呢就说出了为什么这些地方叫约翰不会忘记。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地方不只是叫约翰想起所发生过的事，而且呢和他跟随主那个经历来对照的话，那这些地方对他来讲不光是地方，这些地方呢能叫他想起他在主面前所经过，他跟随主这么多年，差不多有70年，你看见整个的过程，那么圣灵就用这些地方来提醒约翰，那不止提醒约翰，也把那个属灵，现在就是说等到他回过去想的回过头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这些地方都有他特别的意义。我想我不再重复，但是我顺便再说，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比方说吧，比方说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当他第一次遇见主，他只知道这个地方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主要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他。等到你仔细的看，等到你回过头去想，原来那个地方就是以利亚隐藏的地方，就是神用乌鸦养活他的地方，原来就是在基利西旁。那现在你就知道了，原来门徒的道路，跟随主做主门徒那条路就是信心的路。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是在旧约里面第一个收门徒的，我们的以利亚是先生，以利沙是学生，是门徒。所以难怪啊，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些法利赛人呢来找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那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基督。那么然后他们就问他，那么这样你是谁呢？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以利亚吗？因为当你到了基利西旁，当你到了那个地，你一定就想起当时的景色。那么很自然呢，好了，如果你不是基督，那么你大概是以利亚。为什么是以利亚呢？这里两次提到以利亚。因为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我们主就在这里遇见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主在这里有一个讯息要告诉，要让约翰看见。那约翰在圣灵里面回想的时候，那么他不只想到那是历史性的一个地方，原来呢那个历史性的地方背后带着属灵的教训。当初那个基利西旁怎样是神隐藏以利亚的地方，怎样是神暗中供应了他的地方。那么从此以后，你看我们的主一隐藏的时候，他大概都是隐藏到这一带的地方，然后你看我们的主亲自养活他们。所以这就是你现在你就会明白，原来呢做主门徒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所以你看这个每个地方都有他属灵的意义。我们上次说过，那么迦拿也是这样，有很多这个名字当时不过是个历史性的一个地方，不过是发生第一次神迹的地方，不过是发生最后一次神迹的地方。但你把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你看见约翰给我们看见说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个回顾不光是在，不光是应用，这个回顾很自然的就把一个属灵的历程很明显的带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因为约翰福音是一本属灵的福音。不错，这些事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但是呢这些都是经过圣灵设计，它背后有它属灵的意义，有它属灵的解释。所以12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可爱，每一个地方都特别，因为这些地方不只因为主到过那里，而且主为什么到那里，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主借着这件事要教训我们。比方说毕斯大池子也是一样，那我想很多地方我们上次提起那几个地方，我们知道说都有它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再仔细的去看它。所以就是呢，你看见说约翰福音里面对时间感觉非常敏锐，对地方感觉也非常敏锐。那不止这样，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呢，约翰里面提到好些的人物，这些的人物啊很稀奇。如果你光读3本福音书，你读不出他们来，你对他们印象不深。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你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读到安德烈，是不是都读到安德烈，那么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你的印象就是说安德烈第一和彼得发生关系，这是你最多的印象。但是还有呢，就是你对安德烈另外一个印象是什么？那就是在橄榄山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带了4个人， 那么有彼得、雅各、约翰，那么这次呢又坐在了安德烈。那么你记得吗？在变化山上或者是在克西马尼族，特别是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但是呢就没有提到安德烈。那么有一次呢，主在橄榄山上讲到将来的预言的时候，你记得吗？提到了安德烈。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你只知道安德烈，但是安德烈印象不深。但是呢，如果你一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再说一句，约翰这个安德烈就活过来了。你看见安德烈就变成活生生的人物，这个只有约翰有。所以你读到约翰的时候，你要记得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这些人物是在那里，但是呢给你印象不深。那约翰呢好像就把这些人物把它活过来。那么现在你对于安德烈呢具有更深更深的认识。那我想我已经提过了，我顺便再提一下。你知道说如果我们的主是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那么弟兄姊妹，在千千万万基督徒里面，第一个基督徒是谁呢？我们不要忘记，千千万万两千年来第一个蒙恩得救、第一个跟随主的那个门徒是谁呢？那个门徒毫无疑问的是安德烈。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那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原来那么安德烈他本来是谁呢？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助手。那他本来呢是和施洗约翰呢站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老约翰跟安德烈当时呢大概个子又壮又大的，所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帮助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洗。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安德烈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但是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结果你看见吗？第一个跟随的就是安德烈，然后和他在一起的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讲到第一个门徒，讲到第一个基督徒，那一定就是安德烈。那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我们要算第一，所以第一个蒙恩，所以第一个跟随主的，那个就是安德烈。那么弟兄姊妹，你读马太你也不会读这个感觉了，你读马可你也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只有约翰告诉我们，原来娶新妇的是新郎。那么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高兴了。所以你记得吗？施洗约翰当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他两个最得意的门徒就不见了，就跟随走了。但是他能够快乐，因为他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喜乐了。所以他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安德烈的故事。这就是一开始我们知道安德烈是这么得救的。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发现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五个饼两条鱼叫主耶稣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么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谁发现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那么很明显的是安德烈发现五个饼两条鱼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许多时候我们比较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彼得话是很多不错，但是呢彼得这个和安德烈这个一对的兄弟啊，严格说来安德烈是比较安静，而且安德烈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一个头脑冷静的人，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你发现在五千的人中间密密麻麻这么多人来人往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发现一个小孩子带着五个饼两条鱼。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安德烈。所以这个只有约翰给我们，只有约翰告诉我，在别的地方我们看不出来。别的地方我们只知道说彼得啊打了小报告，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那这意思就是我弟兄啊捅了我七刀，那现在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所以呢无形之中呢，我们你看见吗？好像是彼得得罪安德烈，但事实上呢，你如果仔细认识安德烈的话，你看安德烈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安德烈是个观察力很敏锐的人，他可以在他是发现问题的人，他是找答案的人，在这么多人中间，你看见是他看见，是他发现的 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五个饼两条鱼。那么现在呢，看看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安德烈。那不仅如此，你记不记得到了十二章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希腊人呢，这个有一些希腊人呢，他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这个希腊名字最响亮的是腓力，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名字，所以呢很自然的，那么这些希腊人呢就先找到腓力，然后腓力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呢就去找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安德烈所占的地位啊，永远是做招待的地位。虽然腓力找到安德烈，安德烈并没有出头直接去接触这些希腊的人，没有。那他看见说他，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安德烈带他们去见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故事。施洗约翰不过是做招待，新郎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施洗约翰怎样把安德烈带到主面前，那现在安德烈呢也是把别人带到主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我们今天的工作最多就是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千万不要把人带到我们这来。不错，腓力来找我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和腓力去找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的主才是主。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腓力和出安德烈，你看见这是安德烈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那不止如此，你知道等到安德烈真的信了，真的后来跟随主以后，你看见本来他第一，我们说过了，在所有教会历史里面，安德烈是以就时间次序来讲他一直是第一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若读整本的四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给我们看见呢，彼得呢比安德烈更响亮。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彼得的弟弟，那现在不再是安德烈的兄弟。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虽然这样，但是你看见安德烈一直是默默无声的。安德烈是一直是喜乐，他觉得只要他的兄弟彼得能够被主用，那么的的确确后来这个排名了，这个在圣灵的这个带领底下，你看见彼得总是站在带头的地位上。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带领了彼得信主了，结果呢他不再是第一了。但虽然如此他不在乎，虽然如此并没有摸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施洗约翰给他的印象很深，就是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那么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发现说他活过来了。为什么？因为安德烈遇见主，因为安德烈遇见主就找到了他的哥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吗？他永远是站在那个角色上，他没有说他自己来说服他的哥哥，没有，他就找到了彼得，然后呢把彼得带到主面前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永远是安德烈在那里所做，虽然因为这样做他不再是第一了，好像他不再是最大的了，但是并没有摸着他。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是只要跟随主他心就满足，只要能够和主在一起，只要有主的同在，他什么他一切都不在乎。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安德烈。那么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才发现他活过来了，他是一个你看见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也是很生动的人物。那么这个是你读约翰福音就可以读出来。腓力也这样，你如果仔细读腓力的话，你会发现腓力有一个特点呢，他就是比别人就是慢半拍，很奇怪。那这个是这里就是这个腓力。那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呢，那么主耶稣对腓力所说的那句话是个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句话是对腓力说那句话是什么话呢？主就是告诉他，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他跟随主了那么久，他有一天对主耶稣说，求你把父显现给我看。所以然后主就对腓力说，我和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腓力，你会发现 他很多地方是这样。那么不要忘记，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数学最好的是腓力。你怎么知道算术最好是腓力呢？因为你知道吗，他一看见有六千人，五千人到六千人，他立刻他就能算说需要有买多少的饼给大家吃。你就是买多少的饼给大家吃，也不够的。他算得非常准确啊。你如果仔细去看，你如果真的仔细拿他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看这个一个人一天的这个工价是什么？是一个 denarius， 就是说一钱。那么他说，如果我们就是有两百钱的话呢，我们也不够他们吃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假定你的一钱呢是刚好吃三顿的话，那么你知道一顿多少钱。所以这个腓力头脑像电脑一样，很快就说两百钱。所以但是虽然他的数学很好啊，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你很稀奇，在全本圣经里面，我们的主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意见，没有的，这是我们主的荣耀。那我们今天不行，今天如果你到一个地步你从来不请教人，这个人太骄傲了。但是我们的主是主啊，我们的主不需要参谋，我们的主是不需要别人的意见。但是你记不记得，就在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故事吗？我们的主是对腓力怎么说呢？我们的主对腓力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当然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啊是伯撒大人。所以腓力的地缘很好，这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在那个附近呢，只有他大概知道可以到哪里去买这些东西给他们。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然后圣经说，他说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只有一次好像请教过别人，那就是腓力。就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那些人吃呢？那么，然后呢，我们的约翰或者说就怕我们误会了，以为我们的主要请教腓力，没有的。因为圣经说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如果主问我们，给我们一些问题，你不要以为说主不知道，主知道，主要借着这些来试验我们。所以很清楚，就是你读腓力，你就看见。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腓力就完全活过来了。你在别的福音书，你对他的印象不深，是不是？还有多马，多马呢？我们现在都说多马是多余的多马，这个叫多马。但是很有意思呢，你只有当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个多马这个人物才活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才晓得，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头脑最冷静、最清楚的，观察力最敏锐，而且他是绝对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是绝对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所以他多疑啊。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主复活那一天他不在，他说我一定要探入他的肋旁，我一定要探入那个钉痕，我总是不信，我一定要看见，而且我一定要做实验，我自己做了实验了，现在证明这是对的，我否则我不相信。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是个多疑的多马，等到主真的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他能够敬拜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么很有意思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多马又叫迪图马。这个迪图马什么意思呢？迪图马就是双胞胎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多马呢永远是双胞胎。那么多马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是谁呢？还有就是我们。那我们和多马呢可以说是连体，我们都是双胞胎。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多马是怀多疑的，许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多疑。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还有一次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有人来告诉他说，这个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刚好犹太人要用石头要打主耶稣，他们一直在要寻找主耶稣。但那个时候呢，后来过了两天以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们拉撒路是睡了，那么然后我要去叫醒他。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多马就说，那我们和他一同死好了，因为我们就与他同死好了。其实与基督同死是好的无比，对不对？不过那次的味道不对。那次你看多马的意思，他就说，你看呢，明明就是环境来说，这次去一定送死的。那么好吧， 谁叫我们跟随他了，谁叫我们奉献一切了，那我们就跟他一起死吧。所以呢，一种充满无奈的感觉，那这个也就证明多马是一个多疑的，是个不信的。那么我想进去，如果你要明白多马，要认识多马，很明显的你读这个约翰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一本福音书也让我们认识尼哥底母，是不是很清楚的，也让我们认识尼哥底母。而且呢，刚开始的尼哥底母是夜间来遇见主的，那么到了中间约翰福音中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能够起来在犹太人中间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所以现在很明显，他可以说不是在夜间好像才来找我们的主，不是躲躲藏藏的。到了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死的时候，你看见是尼哥底母去膏他的，带着香料去膏他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呢，你看见这个尼哥底母不光是尼哥底母，而且尼哥底母这个人物呢，可以说就活过来。所以很少见怎么像约翰福音这样，为什么这些人活过来呢？按理来讲，约翰他的记忆力是越来越衰退的，但这就是为什么他记得，因为和主发生关系。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你看见吗？许多事为什么我们记得？因为和我们自己发生关系。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们最爱的是我们自己。你不相信？你哪一天拿一个照片来看看，那个照片上面可能有20人，密密麻麻。你第一眼看见谁？第一眼看见你自己。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全世界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可爱。所以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忘记，你自己的事情记得。那么人家有的人给你做10件好，你特别在家里面，如果你的先生啊对你好10次，只要对你坏一次啊，不好一次，那一次你记得。为什么？因为都是你受伤了，所以你永远记得。但是就是你看见了这些人物所以可爱，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物和主发生了关系。所以就是这些人物呢，你看尼哥底母来见主，所以呢，这个对于约翰的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在说就是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就会有记忆。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记不住呢？我们对主的爱不是那么绝对。为什么小说那么厚的一个晚上能看完呢？那就是你就知道我们的爱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说，哦，我这个记性不好啊，我背圣经就是不行。那如果你背圣经不行，怎么个20年的旧账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记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约翰呢，实在是一本摸着我们的书，因为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写的。所以这里所有的解释都是爱的解释，就是因为爱，所以约翰记得是4点钟第一次遇见主。就是因为爱，他记得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是约旦河外一个地方，叫做伯大尼。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了，约翰记得我们的主怎样一些腓力说，你来跟从我，跟从我就是和我一同上路。那么也就是因为爱的缘故，那么我们的主遇见了拿但业，所以现在你看见了，约翰的印象很深。虽然我们的主很远就看见拿但业，还就是说，因为拿但业在哪？在无花果树下。你们如果到过以色列，真的知道什么叫无花果树？你们知道无花的树叶很大很大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在无花果树下的话呢，根本很远很远，根本看不见。你要捉迷藏无花果，躲在无花是最好的。这个无花果是最好知道，因为无花果的树叶很大很大。所以呢，在这里可以给你一个很完全的遮蔽。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根本就看见了这个拿但业。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个拿但业的事约翰记得呢？别人为什么不记得？为什么主对拿但业说，那这个你将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就是什么？叫你看见天开了，然后呢，天使呢，使者要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就说原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使。所以弟兄姊妹，已经快70年了，就着人的记忆来说，约翰应该是退化再退化，应该什么事都不记得了。但对主的事，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事，只要是与主发生关系的，他都记得。我们没有时间讲，比方说犹大，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对犹大的认识有限，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知道犹大活过来了。你现在才晓得犹大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真的要明，你真的读约翰福音，你才晓得像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描写，你就大概你就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到底犹大坐在什么位置上。为什么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那明明说那某某人就是卖我的，为什么别人听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卖主的犹大是怎样的一位。在别的地方马太不是没有，马可也记载，但是呢你到了约翰你就知道更清楚。我们还本来还不知道啊，他们中间的财政部长是谁，那么读了约翰福音你才晓得，哦，原来犹大是专门管钱囊的。那么现在你就会纳闷了，咦，为什么主耶稣会拣选犹大？明明知道他要卖主，那么明明知道卖主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主还把钱让他来管？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主不知道怎么用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是被什么样的卖掉的。我们常常觉得好，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他是能够观察，他是能够知道用人，他知道怎么，他知道怎么样用人而不会被人出卖，但是很稀奇。我们的主可以说是最会用人，他最认识这些人的，那么我们怎么会被卖掉呢？那么明明这个犹大，你知道他是这个是要卖主的，那这个人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还把大家的钱都放在他那里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就犹大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现在你就会认识说，你那不止如此，那最稀奇的就是当主耶稣洗脚的时候，有没有洗犹大的脚呢？到现在为止，读圣经的人读不出来，到底啊，这个波饼就是波饼聚会，就是主耶稣第一次的晚餐，就主设立晚餐，就是第一次的波饼聚会。那么这饼和杯到底犹大有没有份？那这是读圣经的人一直争到现在没有结论的。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不只洗彼得的脚，我们的主也洗犹大的脚，这件事是确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洗犹大的脚呢？难道我们的主不认识他吗？圣经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第一天我们的主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个不洁净。那么好了，那为什么主要拣选他？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答案。那不光如此也只有在这一本书里面，那么不光马大活过来了，玛利亚活过来，拉撒路也活过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家不光是有马大有玛利亚，而且有拉撒路。那如果你要读路加福音的话，你知道说马大是忙碌的，那么玛利亚呢是坐在主的脚前，但是你对拉撒路没有认识。那么等到你读了约翰福音之后，你才晓得这个玛利亚呢不只是坐在主的脚前，坐在主的脚前有个结果，就是他能把自己的香膏打玉瓶打碎，能够把香膏抹在主的身上。所以只有当你坐在主的脚前明白神旨意以后，你才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一个人愿意打碎玉瓶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舍己跟随主的，所有的奉献都是因为我们坐在主脚前的结果。所以如果你光读路加福音，你只知道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但你不知道玛利亚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不止如此，你知道是约翰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玛利亚呢，他抓住机会，他把膏高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然后呢，你发现等到其他的妇女也要高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连奉献这件事情都要抓住机会的。有的人要奉献已经太迟了，有的人要高主已经太晚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是约翰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抓住那个机会。所以很明显，这是约翰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还有一个兄弟拉撒路，这个非常有意思。而这个拉撒路呢，我们看见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听见马大的话可能最多，玛利亚说了不少的话，但是呢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与拉撒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但是这个是什么？这是波大尼的特点，就是马大的侍奉加上玛利亚的奉献， 那么还要加上一个特点，那就是拉萨路做什么呢？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拉萨路做什么。那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很多人呢，为什么要去和主耶稣一同这个坐席呢？他们就是要看拉萨路，因为看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伯大尼的家里面，是玛利亚在那里奉献，这个马大在那里侍奉，那么拉萨路做什么？做见证。他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说了许多的话，因为他的见证乃是复活的见证。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伯大尼。那么伯大尼这个家呢，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还有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其他三本福音书，你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进十字架，到底叫主耶稣上十字架最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最近的原因，造成主耶稣要很快的上十字架，那个静音，你知道每件事有静音也有原因。那你读全本圣经，你才晓得，玛利亚这个主耶稣所以要进十字架，最要紧的原因，他行了神迹，就是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么从那天开始，你知道犹太的官长不只要杀主耶稣，连拉萨路他们也要杀。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主耶稣这个上十字架那个最重要的最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行了，就是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神迹。主耶稣复活了以后的神迹就是153条鱼。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一卷书里面，你看见说尼哥底母活了，你看见说犹大也活过来，也活了。犹大虽然卖主，但是你在这里把犹大看得最清楚。那么马大、玛利亚、拉萨路，我们也都看得很清楚。那么还有很有意思，你知道，只有在这一卷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你记得彼得不是有一次他这个在这个什么在克西马尼主耶稣要被捉拿的时候，那彼得为了表现他的勇敢，结果他就一时呢很发发热心，他拿起他的刀呢就要把那个要砍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但是很不小心啊，很可惜，他大概功夫没有学好，他本来的意思大概是要砍他的头，结果只好拿下他耳朵来。那么拿了这个耳朵以后啊，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马勒古。只有约翰福音说他叫马勒古。那么当然这个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约翰呢是和大祭司呢是他们两个家是有来往，约翰的家应该是很富裕的家，就是说他们在那里打的鱼呢后来大概都送到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所以在生意上有往来。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到后来有一个门徒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大祭司的院，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约翰啊，我想很清楚。所以现在约翰能怎么样？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来，所以非常有意思。那不止这样，你还记不记得我已经讲过一件事，我讲过一次的，就是这个就算是彼得吧，讲到彼得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约翰福音啊所给我们的角度跟平常三本福音角度不一样。比方说这个彼得三次否认主，我讲过了，彼得三次否认主啊，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个你知道这个彼得说什么？我不认得这个人，那就是他根本不认识主。所以人家问他说你是他的门，他说我不认识他，我根本不认得这个人。所以很明显的，彼得否认主是直接的否认，我不认得他。那这个什么呢？这个是三本福音书是这样说，我不认得他。二福音讲到彼得否认主呢，他没有说我不认得他，他不是。人家问他说你是他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他否认的不是他，他是否认的我不是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指着他我不认得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是他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啊，你不走主的道路，这就是否认主啊。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把它机械化了，说我口里说我不认得我的主，这个才叫否认主，没有这件事啊。
什么时候你不再走教会，你不再走那个路了？你什么时候就像你这个是就像什么，就像参孙一样，他把头发剪了，那就是把什么把拿细人记号拿掉了，那就等于今天你这就是十字架的，你把十字架放下了，那就是呢我们就不再 你看见吗？那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记号。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彼得为什么否认主呢？你如果仔细去看，那彼得否认主怎么否认主的？彼得的否认主都是指着他不是他的门徒说的。那么而且更奇妙的，有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刚才那个马勒古的亲戚。那马勒古的亲戚他说，我们不是亲自看见你在园子里吗？所以很清楚定是谁，你明白吗？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你认不认识他，现在问他你有没有跟随他。那么科西玛尼什么意思？科西玛尼就是亚述久了，亚述由来的意思。那么现在你不是和他在那里一同信，在那里一同祷告吗？如果主耶稣在哪里，那么在科西玛尼，你也在科西玛尼，科西玛尼就给你看见说橄榄要亚述由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走这个道路，你不肯与主，你说我不适合他在园子里，那是什么？这就叫否认主。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否认主是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说我放弃信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说，哦，我的信仰没有放弃，但是问题不错，你从来没有讲说我放弃信仰，但是问题就是你的路是什么路呢？你是不是在科西玛尼呢？马勒古的亲戚都说你在那里，那你是都说你在那个园子里，那彼得说不不不，我根本不在那，我根本不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否认主。否认主就是你不走十字架的道路。否认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跟随他，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跟从我，最后一次对彼得说跟从你，来跟从我吧。所以你知道最后彼得是道钉十字架。所以到这里非常重要，对约翰来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字面上你没有放弃你的信仰，你从来没有说，你从来没有告诉人说我不要相信耶稣，你没有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主的眼光来看，什么时候你不走十字架道路，什么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否认主了。这是在主在约翰的感觉里面。为什么？因为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所以如果从爱的要求来说，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主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就离开他。我们不需要让世界的人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问我们说你放不放弃我们的信仰，不需要。在主的眼光中看，什么时候我们的脚已经不走这条道路，事实上我们已经否认他了。所以我想这个是约翰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福音是一本属灵的福音呢？就是你看见吗？同样是三次否认主，但是很稀奇，到了约翰呢就活过来了。那么很稀奇，那么彼得是三次否认主不错，然后最后呢我们的主要他三次的承认主。所以你记不记得，也是约翰福音，是彼得告诉我们的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么是三次，也是三次。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次你如果读这些人物的话，你会发现说约翰福音里面这些人物呢都变成非常的火。那你发现说在这些人物的背后，你发现说为什么这些人物可爱呢？因为这些人物都遇见主，你看见这些人物都和主发生关系。那么这些人不光这些人在那里，因为我们的主也在那里，主与他们，他们与主都在那里。所以呢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记得呢？因为这些人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和主发生关系，所以呢到了约翰福音，你看他就描写的特别的生动。所以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人物。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里面所有的人物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火了。那最后我想再跟弟兄们提起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呢、啊、这个约翰福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不同 独特的地点，有些地方是特别的，有些印象去那个、有些地方呢是我们永远是不止难忘的人物，不止给我们看见难忘的地方，而且也给我们看见了难忘的一些时间，那更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些难忘的情景。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有好些的情景，那么只有约翰描写的非常的仔细，而且他用的字呢是别地方没有用过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已经老早讲过了，这个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特别，约翰特别告诉我们呢，就在第三天的时候，约翰同门徒呢一同站在那里，那个站呢我们说过是等候的站，那个站呢是在那里翘盼的站，那个站就是在那里望眼欲穿的那个站，那么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好像在那里等一等，希望羔羊能够出现。那么这个站我们说过是约翰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但是不止如此，这个站呢是最早的站，但是还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十字架底下约翰站在那里，所以约翰呢也站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你就知道约翰十字架所有的景象呢就活生生的就印在这个约翰的眼帘，就活生生的就印在约翰的脑海里面。所以这个站就怎么在我们来看是一个很小的字，但是我们已经提过了，我想我不今天不再重复，那就是那个站他怎样，就是当初他和他的先生和约翰怎么样和安德烈一同站在那里，就在站在那里他们一直在那等，那么结果终于看见羔羊出现了，然后呢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呢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然后他们就跟随主，那么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结果呢他就站在十字架底下，你记不记得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约翰站在十字架底下，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那么这一次的站呢最后的一次站呢他是亲眼看见羔羊怎样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所以站呢那个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形容。那么我们也讲过行走，我想我不再说它了。那么到了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那里有六口石缸，这个也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那六口石缸呢就证明什么呢，就形容我们是六口石缸呢摆在那里，那结果呢要把这些石缸呢倒满了水，然后呢再把水就变成酒。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只有这个约翰呢告诉我们那里有六口石缸，那么而且根据这个六口石缸的容量你就知道说那个后来我们的主耶稣是把多少的水啊变成酒，所以这是非常生动，你们在别的地方你看见很少有这样的形容。那比方说到了第四章，我们已经说过那口的井，圣经说那个井又深，那一点都不错，我们曾经到过那口井，我们看过那口，那个井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深。那不止这样，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在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么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主叫五千人吃饱，都记载，约翰福音也记载，但是不要忘记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个饼是大麦饼，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讲它是大麦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才晓得为什么大麦饼能够叫五千人吃饱，因为圣经里面大麦呢永远代表复活，因为大麦乃是冬天以后第一个收割的那个农作物，就是大麦，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大麦收成呢总是指着复活来说的。那么现在为什么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呢，那么你现在很清楚，因为这些饼乃是大麦做的，所以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是大麦子。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拉撒路呢主耶稣呢就在他原来的地方他又待了两天，所以等到他到了这个伯大尼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想很有意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大也好玛利亚也好一见到主耶稣就讲了同样的话，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那么这个情景就约翰记得很清楚。那么你看见吗，两次 他们都在那里好像抱怨我们的主，你若早在这里我们就好了。就是马大呢在那里抱怨说，你若早在这里就好了。但是是玛利亚呢，是伏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伏在主脚前的时候，你若早在这里就好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约翰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同样的是说你早在这里就好了，但是一个呢是在主脚前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许多时候啊，我们不是不能抱怨，如果有抱怨的话，我们只能对主抱怨，我们可以告诉主说，主啊你早在这里就好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是我们告诉主，是在主脚前说的。但是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的难处就像你当初犹太人在旷野一样，我们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就是没有让主知道。你什么人都讲了，你就是没有在祷告里面告诉主。所以我再说，就是什么？基督徒不是天使，基督徒不可能没有怨言，有时候会，但要紧就是说，这个怨言，这个你里面的一些话可以告诉主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夫妇。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只有在只有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么清楚。那么还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棕树枝，那么这个也只有约翰福音有的。那么还有呢，你记得吗？当这个玛利亚把玉瓶打破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屋里就满了香气。那这个很明显约翰在哪里，所以约翰特别的给我们看，整个屋子都被那个香气充满了，所以这个印象是很深。那这个香气呢，就给我们看见玛利亚的爱有多深。那同时呢，你看见有一个人说话了，那这个人呢，你如果在别的福音书的话是门徒说话，你不知道哪个门徒说的。那这次你看约翰点名了，说谁在那说话呢？是这个犹大在那说话了。那为什么这么枉费呢？你如果把他东西穷人不很好吗？你看见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玛利亚心中对主的估价和犹大对主的心中的估价不一样。对犹大来讲，你把水倒在主的身上都是浪费，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说，他只有把玉瓶打碎，把香膏抹在主的身上，他坐在主的身上，主说这是一件美事。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圣灵借着约翰，他似乎想起，他似乎还记得这个发生在昨天的那件事情，所以他那个形容词，他说屋子里就满了香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借着老约翰给我们那个形容。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奉献能够叫圣灵加上个注脚说这屋里都满了香气，那么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那么还再下去就是主耶稣在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那最后晚餐发生了好几件事情。那么你记得吗？这个他们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像今天有的画一样，你今天去看很多的画是外行的画。最后的晚餐呢，主耶稣坐在桌子上面，然后一排一字排开，那么他们都坐在那里吃。这是圣经里没有的图画。这个圣经里面的图画是这样，他的那个桌子是很矮很矮。所以你不可能把脚伸下去，不可能。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说在那么这个他这个桌子很矮很矮，而且那个桌子呢不是他桌子是排的时候是个口字形，中间缺了一块啊，缺了一块是就这个样子的凹字形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三边都有人坐。那么然后呢，他们吃的时候呢是躺在席子上面，那每一个席子大概是躺三个人，然后呢他们呢用左手这个按着席子，右手在那里动东西，然后呢他的这个脚呢就往外，所以这样主耶稣才能洗他的脚。主耶稣不是爬到桌子底下去给人洗脚，不是，那么就是因为脚都像太阳一样那放射一样往外呢，所以主耶稣可以一个个洗他们的脚。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说约翰在什么地方呢？约翰刚好是在主耶稣的右边，因为约翰在主耶稣右边，所以你想想看，当他用左手按着那个地方右手吃的时候，那很自然他的头呢就在主耶稣的胸膛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么约翰那天晚上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所在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最大的位置就属于是右边跟左边，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他右边是谁？右边就是约翰。所以呢，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就趁势就，因为他靠近这个主耶稣嘛，所以当他们在那里怀疑谁是出卖主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是彼得用头饰，就彼得证明一定坐在最对面，那么就对他示意，就到底是谁呀、啊？因为他听不见的，所以只有约翰在他旁边，所以他知道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从这里描写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翰呢一定是躺在主耶稣的右边。那所以当他，所以才可能他的头呢就靠在主耶稣的胸膛上。所以他才能侧身靠近主耶稣的胸膛，所以并不是他非常的交情，非常 sentimental， 好像就故意的好像躺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许多时候我们都误会了，因为你很自然的在那个情形底下，他自然的顺势的就是靠着主耶稣的胸膛，那个姿势就是那样啊。所以你看呢，这个情景呢，约翰虽然到了晚年，他还是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还记得彼得远远听不见怎么对他示意。那我们主耶稣还是很小声，你看看嘛，我们主耶稣如果要暴露犹大很容易，那你想我们主稍微给彼得一点暗示，他的刀不需要割下马勒古的耳朵，那个彼得老这个犹大老早没有命了、啊。但是为什么犹大还为什么我们主要这样说呢？我们主说话大的一个地步，只有约翰，只有谁听得见？当事人听得见，只有当事人懂，别人根本不懂在讲什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如果要能够摆脱他勒下的荆棘，如果我们的主要摆脱犹大，那很简单，他只要稍微给大家一个暗示，那根本犹大不可能卖他，人家老早就把犹大解决了。但是为什么犹大还在那里？因为我们的主还是不肯放过。那个爱是不肯放过的爱，他一面为犹大洗脚，另一面用最后的机会对犹大喊话，希望犹大能够悔改。所以这部图画经里面只有老约翰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些情景呢，这个难忘的景色呢，只有约翰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好了，那么约翰呢，他不再重复这个科西玛尼园的光景，但是呢，等到主耶稣从克西马尼园出来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那一部分的景象啊，是别人是根本别人没有提的，就是别的地方没有提到的。比方说，这个只有约翰福音讲到啊，那些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拿着灯笼，还有拿着火把。这个灯笼呢，只有约翰福音有。你如果读马太，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提的。因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是满月的晚上，就是月亮是更圆的。所有每次，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每年过逾越节，就是那一年满月的时候，正月，他只要是满月那天就是逾越节。所以我们肯定那天晚上啊，在科西玛尼园你不需要灯的，你可以认得出来的。但是呢，他们为了小心的缘故，他们真的怕不造成任何错误的缘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打着灯笼的。他们要找我们的主，那么不光是火把，而且是打着灯笼。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只有约翰告诉我们，那天他们来是打着灯笼，在别的福音书根本没有记载。那么还有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在别的福音书啊，都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呢就上去就亲主耶稣，给他暗号，然后呢耶稣就被捉拿了。但是约翰福音不是，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先发制人，你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好像主耶稣你在马太马可路加，好像主耶稣等着别人来捉他，因为马太是讲的他是王，马可是讲的他是仆人，路加讲的他是人，所以在不同的角度里面有不同的形容。但是到了约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次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他出来，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他掌握里面。结果你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卖主的犹大站在那里，和他们都站在那里。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不是犹大做什么，现在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做什么。所以圣经说，卖主的犹大和他们站在那里，然后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他一说我就是的时候啊，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他们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包括犹大在里面。稀奇不稀奇？ 那么然后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我已经告诉你我就是。那为什么他说我就是，他们就倒在地上呢？不要忘记了，我是我就是，这是神的名字啊。耶和华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那我是。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只要听见我是，这就是指着耶和华的名字说的。那么现在呢，到了新约，我们主来填那个空，所以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一听见我就是，他们就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包括卖主的犹大在内。所以你如果读到约翰福音，你看见这一本福音书是在讲到主耶稣神的儿子。那这一些的图画呢，约翰记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约翰很有印象。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父怀里不生子。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点点滴滴呢，他都记得很清楚。那么然后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我们说过那个炭火，那个炭火只有两次。那么你看见彼得在那里烤火，他为着要在世界里面取暖，他为着要得着人的同情，所以你看最后他把主卖，最后你看见他说我不承认我是我的门徒。所以炭火你看也只有这个约翰讲得很清楚。那么不要忘记，等到21章讲的炭火的时候，你看见彼得在18章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然后这个彼得呢在21章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三次承认主。那这种的图画，这个图画不要忘记，在约翰的印象里面非常非常，虽然他现在近乎老年痴呆了，现在他几乎是可以说已经到了这个老化，到了走了最后人生路了，但就是你看他还是记得很多，对主的事他不会忘记，对主的事他清清楚楚，对主的事他一点都不糊涂。你看他描写的是那么生动。那么等到主耶稣受审判出来的时候，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你们看这个人，原因就是原文就是看那这人。那主耶稣戴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然后比拉多对他们说，好像在那里对全世界说，看那这，你们看这个人，看那这人。那看那这人这几句话呢，只有约翰有的，所以内部的图画约翰永远不会忘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盯着我们主耶稣的脚上，一直跟到十字架的底下。所以如果你仔细从19章开始，你看见那里面所有的图画好像约翰都经过了，主耶稣怎样在大祭司院子里面，然后你看见为着爱的缘故，他几乎跟从了主耶稣的脚上，一直到十字架的底下。然后到了十字架底下，看他们怎么样分他的衣服，你看见只有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的领衣是原来没有缝，从上下一片织成的，这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也是十字架那幅景象叫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么还有呢，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彼得怎么转过来啊？彼得怎么忧愁，然后呢彼得怎么转过来，那这些图画呢也很清楚，都是在约翰福音。所以如果就是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看见说这里面呢的的确确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景象是约翰不能忘记的。那最后我想我提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这个聚会。那就是在约翰整个的回忆里面呢，最后他回忆的高潮，如果你仔细读整本的约翰福音，很清楚很清楚，就是约翰他记得那些时间，他记得那些地点，那些可怀念的时间，可怀念的地点，那个难忘的人物，难忘的情景。但是弟兄姊妹，他最难忘的那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他永远记得，就是在那个主耶稣要分手的那天，那个楼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是在主的怀里，那这个很清楚，他在主的怀里。那么这一幅图画呢，是约翰特别回忆的时候他特别描写的。那这个在主的怀里，一面是历史的，一面也是属灵的。 一面就历史来说，约翰曾经是在主的怀里，因为他靠近主耶稣的胸膛，他就用这个姿势来描写他处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所以事实上呢，约翰是在主的怀里。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唯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从来没有人看见，就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整本约翰福音里面只有两个怀，整个宇宙在约翰的心目中只有两个怀，一个是父的胸怀，一个是主的胸怀。那么主呢是在父的怀里，约翰呢是在主的怀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整本约翰福音的重点是什么，整本约翰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他是独生的儿子，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最中心。但是不止如此，他不光是客观的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呢，我们这些人呢也在他的怀里。所以你看，主是在父的怀里，我们在主的怀里，那这个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可以说，当约翰回想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最深最深的两个印象，一个是他怎样在主的怀里，然后主呢怎样在他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等他回过头的时候，你注意他想到主的一切，他想到主的点点滴滴，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发现，在这一卷书里面，你发现他不只提到主的脚，他不只提到主的脚。你记不记得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十一章第二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啊。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12章3节，那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玛利亚负责主的那双脚。那么玛利亚怎样的在主的脚前倾吐，告诉主说你早在这里就好了。还有玛利亚怎样在主的脚前用头发来就怎样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那么很感谢主，就是呢那个脚我这个你看约翰描写的很清楚。那不是讲到主的脚，又讲到主的手。我们看第3章第35节。第3章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手是承受万有的手，那么就很清楚，就讲了主的手。还有第10章第10章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的手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永远不灭亡，因为我们在主的手里。那这就是主的手。然后呢，13章3节，我想跟前面也意思是一样，我们很快的看20章20节。20章20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你看见吗？很有意思，他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但是下面没有说门徒看见他的手和肋旁就喜乐，没有这样说。他只要看见主的手和肋旁，就是看见主了。这个手和肋旁就代表主，为什么？因为手上带着钉痕，肋旁也带着枪痕。那你看见主的手，看见主的肋旁，你看见十字架的钉痕，你知道你没有认错人，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很稀奇，你看见主就喜乐了。然后下面你去看这个二十五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哥玛就是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这个手呢是带着钉痕的手。27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重要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约翰回顾以往的时候， 他最难忘的，当然他难有时间难忘，有的地点难忘，有的人物难忘，有的情景景色难忘，但最难忘的就是主的脚和主的手。那事实上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个手，你看我的手我的脚，那个脚也是带着钉痕的手。所以他就是很清楚讲了主的脚，也讲了主的手。那么感谢主，如果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灭亡呢？因为我们是在主的手里。那这个手是什么手呢？这个手是带钉痕的手。所以这个手呢是爱的手，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永远不灭亡。然后讲到主的膀臂，我们看看第十二章，十二章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你看这里讲的主的膀臂。然后呢我们看我们看第十九章三十一节，十九章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水，把他们拿去，免得失走，当安息日留到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弟第二人的腿都打断了。三十三节，只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又不打断他的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腿没有被打断，原因在哪里？三十六节，这就是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为什么？因为正是指着这个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指着逾越节的羔羊一根也不折断说。所以我们的主的腿没有被打断，主这里什么意思？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想在以约翰的眼光中来看，看那神的羔羊，这个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十三章二十五节，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那我们看，那这里讲到主的胸膛，然后二十一章二十节也提到主的胸膛，然后讲到怀，就是这里二十三节，我们说过有一个人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怀只出现两次，这里提到主的怀，还有一次提到父的怀，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第一章那里讲，你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还有勒旁，我们看十九章三十四节，刚才已经看过了，十九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勒旁，那么还有二十章二十节，二十章二十节，那你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么清楚，讲到主那个钉痕的手和带着伤痕的肋旁。然后二十五章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节最后探入他的肋旁，二十七节说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讲到主的肋旁。那最后呢，我想我们看十九章第二节，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就是主的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每次约翰想到我们主的头的时候，是戴着荆棘冠冕的头。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天国的王你没有认错呢？因为所有世界上的君王都是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主耶稣他头上是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老约翰回过想以往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头上是戴着荆棘的冠冕，是戴着冠冕戴在他的头上。那最后弟兄们，我们来看第三十节，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在希腊原文不是低下头，在原文是枕下头，好像呢，现在呢，你拿十字架做你的枕头，你就把你的头呢，就枕在十字架的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说过这句话？ 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因此呢，主在十字架上找到枕头。最后主是断气以后，断气的时候是你说完成了以后，然后呢他就枕下头，意思就是他就把头就枕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就把灵魂交付神。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是没有地方可以做他枕首，是狐狸有洞飞鸟窝，人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他枕头的地方，最后你看见十字架做了他的枕头。换一句话说，十字架最后对主是平安的记号，十字架对我们也是平安的记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约翰回过头去想约翰回忆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约翰的回忆。他不只想到那些可爱的时间，不只想到那些难忘的人物，不只想到那些难忘的地点，哪里那里一草一木，主在哪里，哪里都可爱。那最后弟兄姊妹，就在这卷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头、他的胸怀，还有他的肋旁。那这些呢，弟兄姊妹，就代表我们的主在地上所做。如果你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就能够记起，这就是约翰回忆里面的我们的主。就好像我们到了波比聚会，我们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想起你的主呢？那么约翰就是给我们那些图画，约翰他的回忆怎样回到当初，那么这个就是约翰所给我们的点点滴滴。所以我想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约翰乃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写的，因着爱充满他，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回忆就变成那么生动，那些回忆就变成那么有血有肉，那个回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今天不光是约翰能够看见，连我们这些人也能看见，因为这样的一位主也是我们所看见的主。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